生命记二十章，生命记二十章，何西阿书第九章，题目是刚强仁爱打胜仗，行邪恶枯干。刚强仁爱打胜仗，行邪恶枯干。那今天两边就告诉我们，先看生命记二十章，这一章就是如何征战，也可以说神为选民所立的征战的守则。你怎么征战？第一，你不要惧怕，你要刚强。第二呢，你还要脱尽一切残垒。正如新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讲到，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你要做基督耶稣的经历，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做经历，与保罗同受苦难。那怎么做精兵？保罗也提到，不将事物缠身，要刚强，要忍耐，要守道，那你才能得胜。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些守则，所以我们要听主的命令，照着主的话，我们征战就能够得胜。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神就称他们为耶和华的军队，是应该是打仗做精兵。在新约里也让我们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只要活在地上，我们就是你，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我们都在这一场战场上，一个征战当中。神是我们的统帅，我们要靠主才能够征战。在新约里告诉我们，主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我们要靠圣灵，我们才能够得胜；靠主的话，我们才能够征战。借着祷告，你才能够得胜。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灵后十章。我们征战兵器不是属血气，乃是神权有能力。所以这边告诉你，你要怎么打仗，你要刚强，你还要仁爱。所以打仗的人先要去宣告和睦，他一定不开门，他不出来，你再跟他打，你再围困他。所以更有一个神的一个守则，要听清楚，打仗才不至于不合神的要求，也不能打胜。要打胜仗就是听命，然后灭敌，最终是得地。出了埃及，这不是神的目的，目的是让他们进迦南美地，得到神允许的迦南美地。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但是对着这边，我们看看何西阿书第九章讲什么？讲到神的百姓进了迦南美地以后，成了罪恶的奴隶，成了败兵，他们离弃神，所以遭惩罚。整个这章圣经就弃神遭罚，甚至根本枯干，开罪乳干，就是没有在根本上追求，没有真的跟主联合，不但不能打胜仗，简直成了罪的奴隶，成了罪的俘虏。所以第一节大家看讲的什么？你们心邪淫离弃你们的神。最后一节大家看，我的神也必弃绝他们。所以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就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光景是什么？进了迦南美地以后，渐渐的离弃神，最后呢也是神弃绝你，离弃神，谁也离弃你。所以一个结果是什么？这里有几个形容词，开罪乳干，使你绝子绝孙，使你开罪乳干，根本上都枯干，被神弃绝。这是多么可怜的光景。原因是什么？不听命，不听命。所以我们听命，我们才打胜仗。你不听命，不能打胜仗。一面是要靠神，一面是弃神，所以两边相对。怎么打胜仗？靠神，靠神你打胜仗。那么你弃神，你怎能够成了罪恶的俘虏？一面是圣敌，一面是被掳，那不是被掳吗？这边神叫他们怎么做精兵，那边成为罪奴，甚至成为娼妓。怎么说呢？如同妓女喜爱享受。神是让你做精兵，你就成了个妓女，多么辜负神。原因是什么？所以今天呢，两边相对啊，我想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最大的仇敌不是外面，乃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因为不能够制服里面的肉体情欲老我，所以才成为败兵。所以进了美地还是败，进了美地以后就被赶出去。神说，我叫你列国漂流，那么是列国得地，这本是列国漂流，哪样选择？是太深的教训了。从我们个人的事情，从我们周围，从许多 前人的一些失败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我们怎么样那个大圣战先制服自己肉体邪情私欲，所以制服己心强如取成。真言十六章还有真言二十五章最后都告诉我们，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着诚意，没有强援。我们去攻服人心打仗，我们真的今天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攻击人心里面的罪恶，叫征服人心，叫人胜服基督。所以我们去传福音就是打灵仗打仗。你要去打仗呢，自己先装备好，自己的心先被制服，自己先对肉体世界邪情私欲，像今天小轮子告诉你，贪色贪吃贪美味贪酒贪什么呀，贪财，各样的贪都没有死透的话，打什么仗？那只能像保罗所说的，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被弃绝，自己倒得不到赏赐，自己倒受亏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自己个人真是回顾过去也很多的失败，深深的受教，真是恐惧战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打仗。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七节至六节，开头呢两节至一节，基本上都是一节至一节。现在我们看第一段一到九，那么就一到七。第一段的题目：脱尽残垒，靠神征战。脱尽残垒，靠神征战，弃神受罚。你离弃神一定受罚。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打仗靠什么？靠神，神同在，神同去。但是你要打仗，你要脱尽残垒。什么是残垒？这里有三种，这三种都是呢神提出的，也是官长宣告的，不然的话你不能出去打仗。就是你这一切都要死透，也就是说要打仗，神旨当先，而不是自己的个人的利益、自己的财产、个人的享受还放不下。如果你放不下这些，你就不能上战场。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先看何西阿这边一到七节。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国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那这个第一节神在什么呀？接着何西阿在呼吁以色列啊，以色列啊，刑罚都要来到了，战争都要来到了，你被掳的日子，你的结局都要来到，还在那效法外邦人狂欢欢喜快乐，在那里放纵行淫，狂欢快乐，就好比以赛亚22章，明天灾难就来到了，今天还在喝酒，还在狂欢，所以神说你们要披麻，我快要悔改，所以说不要像外邦人，外邦人什么世俗的人，奔那个放荡无度的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什么灾难你们说什么我也不去。所以这大楼是忽然间倒的，谁也不没有想到，不是吗？两个主内的弟兄刚刚订完合同，就是纽约某一个教会刚刚俩人订完合同，合同成交了，很高兴，走，咱俩上大楼100几层了去吃个早餐，这个早餐还没吃完呢，楼倒下来了，两个人都死在里头，两个经理。所以你不要向外邦人唤起快乐，这个快乐是放纵的快乐，因为你行邪淫，这个在英文就因为你向神不真不忠，离弃了你的丈夫，心偏邪，离弃了神，在各谷场上像个妓女一样。妓女是什么？所以当然就是喜爱享受，这个享受在英文就喜欢的是工匠，你给我多我就跟你，你只要给我多，论什么？论价钱，出卖灵魂，偏邪到这个程度。为什么在各谷场呢？因为我们知道谷场就是以色列在收割的时候打场的地方，收割以后不是要压谷吗？要压粮食，要收割。这个地方也是平素他们习惯于聚集的地方，欢乐的地方，节日欢乐也都在这里。但这是什么欢乐？这是放纵，甚至呢去找情人。妓女放纵，喜爱赏赐。做妓女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根本没有丈夫，心偏邪，另有所爱， 罗西亚说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本来是神的妻子，现在你偏离了神，到这个地步喜爱这些丧夫。今天神要我们做他羔羊的妻，以色列旧约里也是神的妻，我们应该喜爱的是主自己，而不是喜爱的是赏赐，喜爱的是恩赐，喜爱的是果效，喜爱的是什么？是外面的轰轰烈烈，而不是这些。这个赏赐就代表自己的一切喜欢的、看得见的果效、看得见的利益。你到底是喜爱谁？所以第二点，谷产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使用，谷产应该表明他们的丰盛，结果在这里打谷倒没有收成，为什么？因为你心偏斜，你不跟神联合，样样缺乏。所以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样样缺乏。本来有谷有酒，样样丰富，现在怎么样？不够以色列使用，新酒也被缺乏，你酒都跟不上喝，本来是可以属灵的享受也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他们逼不得住耶和华地，甚至将要被掳，不得住耶和华的地，就是美地啊。以法莲就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物，这就先知在预言他们马上就要被掳，很快就要被掳。因为何西阿做先知，从犹大王乌西亚起，一直到以色列王的耶罗帆第二，那就将近接近被掳了，接近被掳的年代，这么凄惨的境界就要来到。所以怎么样？所以先知就预言，你们将有一天你们要回到埃及。后面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说回到埃及呢？不是北国被亚述掳去了吗？那就是从后面的话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些人在逃难当中跑到埃及。哎呀，埃及有粮食，我们快点去投奔埃及的。结果后来埃及成了他们的坟墓，结果死在埃及。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埃及不就是你再沦为奴隶，你不听主的话，已经出了埃及了，以色列本是出了埃及，我们已经脱离了为奴之战，已经得救了，基督释放了我们，现在你又被这个捆绑，那你就是又回埃及，而且被亚述吞吃吞灭，在那里你将要吃不洁净的食物，因为以色列他们的饮食是洁净的食物，不分期不早教根本都不能吃。但是这就是预言到他们将要被掳，你要被迫吃你根本不愿意吃的东西。一个被掳的神的儿女就是这样，吃什么？吃的都是掺杂的道理，什么假道啊、异端啊、极端啊，什么都吃嘛，那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他们逼不得向耶和华献酒，下面就是一切的侍奉神都不悦纳。奠酒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奠祭、素祭，这个在以色列献祭的时候是重献的，因为这两个祭是不流血的祭。奠祭的意思就是说交奠，把自己的爱要交奠给主，为主甘心为主死，素祭是为主活。现在你哪怕先奠祭，你既或是像奠祭，神不悦纳，神根本不悦纳，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爱主的心，你献什么奠祭也没用，表示爱主也没用，不悦纳。他们的祭物如祭丧者的食物，祭丧者的食物就是他参与死人的仪式了，所以不洁净，也代表不洁净的意思。神看你的祭物和你一切的奠酒，神看是不洁净的，所以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为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在被掳的期间，一切的释放神不悦纳，因为你本身污秽不洁净，好像祭丧者的食物，哪叫献祭是只为自己的口腹，谁神不悦纳？只为自己，只为自己，所以神都看透了，所以不能入神的殿。你想献什么也不能入，更何况被掳了，神的殿也被掳了。殿也都被拆毁了，所以不得入耶和华的殿，就是说不能入呢。第五节，在大会的日子，在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因为以色列人呢，神给他们定了七个节，也是三个大节。每年以色列他们的男丁都要来，在神选择命定的地方来献祭、来敬拜神、来朝见神。但是呢，当被掳的年代就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像我们过去被掳说还有聚会吗？连聚会也没有，什么有形的事物全部停止，这叫做因为你偏邪犯罪得罪神，所以这个属灵的一切侍奉一切都被剥夺进去。怎么样行呢？看呐、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就是亚述掳掠他们的时候有一些人是逃到埃及，你逃到埃及你也躲不了灾，你躲不了耶和华的惩罚，结果在 埃及成了他们的坟墓。我们知道抹福这个地方是埃及人著名的埃及啊著名的坟场，抹福这个地点，你看人民地名里写的清清楚楚，它是埃及著名的坟场，埋葬死人的地方。所以这是多大的讽刺！你不逃到埃及吗？你想保命，你保什么命？你不清楚的话，到那里埃及人要收敛你的尸首，把你埋葬在那里。摩夫人要埋葬他们的埃及，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比掌金吉利。你评述的时候，你不爱读，你专门做一些美物，这美物也可以代表他们所信赖的偶像。银子呢？哎呀，好漂亮啊，好珍贵啊，你的宝贝。结果有一天什么？你最爱的东西都掌吉利。他就不为你效力了，长经济长吉利，他们在帐篷中也生经济。什么是经济？什么是吉利？就是咒诅的意思。亚当犯罪，地都生经济又生吉利，表示你处处遭到神的咒诅。你的美物上面也是咒诅的记号，你的帐篷就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也遭咒诅。还有什么是经济吉利？马可福音4:19告诉我们，经济吉利代表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私欲的牵引，你里面呢没有主的道了，主的道都被挤住了，充满了经济吉利，所以处处不顺利，处处不顺利。第七节，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这里啊，第七节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啊，但愿以色列人能够知道。那先知这里就是透出神心，就是神巴不得以色列人呐、啊，你能够知道你降罚的日子临近了，报应的时候快来到了。你别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还不觉得，还在什么呀？麻木，还在沉睡，巴不得你能知道。底下呢，我们括弧先不念下面一句：为什么灾罚来了？为什么报应来到？皆因他们多做作孽，大怀怨恨。灾罚来到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什么呀？不但没有止住罪恶，而且是多多的犯罪，罪上加罪，又贪婪，又自私，还加上怨恨，还恨人，还害人，还彼此残杀，你罪恶滔天，所以灾罚的日子是不能避免的，一定来到。括弧更可甚者是什么？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把先知当作愚昧。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傲。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他们就要被掳的那个时候，他们的光景是什么？不看重神的话，他和下书很多地方都讲的，藐视神的圣言，律法万条，他们以为毫无干涉。所以做先知的在那个时代就被看作是愚昧，受灵感，他们说这些人呢发狂，你大概说狂话，你这个人疯了，不相信，轻慢神的话语。另外也可以看到，做神的先知就是被人藐视，就是面临这些挑战。神自己的子民，你自己的百姓都不听你的话，这不是邻里征战吗？不容易啊！所以何西阿也是如此。所以神让他娶了再娶，娶了一路他又走了，又偏斜了，还要再把他娶回来。那真的是坚定不移的爱，才能够面对这些个悖逆的百姓，藐视神的话语。对先知的态度说明是对神的态度，先知是代表神，先知有灵感，先知传神的话，但是他们看为是愚昧，那就是自以为聪明。我们常常是这样，觉得自己比别人属灵，觉得自己好，所以神的话不够谦卑，或者说根本不谦卑。你们这些人说愚昧话，你们说狂傲话，那你是不能蒙恩。什么人对先知实际就是代表主话的，主的话，因为先知没有别的，奉命传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对神话的态度，这个是决定你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还是不蒙恩。你对神的话你不战惊恐惧，还狂妄，还说先知受感的人是狂妄，其实自己狂妄，说先知愚昧，实际自己才正愚昧。什么人愚昧？藐视序言的就是愚昧，不肯受责备的就是愚昧。不对，愚昧是愚蠢的，是愚蠢。我们这里就到第七节，对待这呢，请看1-9，这就告诉你如何征战。这两边相对，你表面看起好像毫无关系，实际这内在的关系是什么？两边都应该做精兵，以色列出埃及就精兵， 说这这边就告诉你出去要打仗，这边呢是还没有进迦南之前，所以摩西的话就是在装备他们，在装备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们面临着要打仗，因为进了迦南过了河以后啊，先要我们知道那接班人就是约书亚率领百姓，要讨伐仇敌，要东征西战，要灭尽迦南诸族，甚至打败杀死31个王，最后才那个得地。这是在没有得地之前的装备，告诉你应该怎么拼命，如何征战。那边是进了迦南美地以后，却是打败仗，在魔鬼撒旦罪恶仇敌面前，却是怎么样？却是降服，所以失败，失败。现在我们看一下1节2节，对那么的第1节，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你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你不要怕他们。仇敌来势汹汹啊，又是战车，又是马匹。好厉害，又是怎么样？迦南人、哥加撒人、比利洗人、赫人，什么什么，对这个各样的诸族吧，都强大的不得了。又是亚纳人，谁敢惹呀？所以，但是神说什么？你不要怕他们。所以做精兵第一点不能害怕，所以要刚强来征战。如果你惧怕，怕死不能当兵，怕什么？当兵不怕死，你就不能怕。我们要勇敢，像保罗说，神所赐的心不是什么，不是胆怯的心，就是灵的意思，不是胆怯，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一定要刚强，不要怕，因为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为什么不怕？神同在，所以就不必惧怕。那神怎么和我们同在？那你里面一定不能有亚干，你有亚干，神不同在。你有亚干，你一定打退，一定打败，你一个亚干都不行。所以我们天天呢要查罪恶啊，你没有没用，你对付好老我肉体，你里面没有仇敌，没有亚干，一定打胜仗，神同在。第二点，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所以祭司是带领人什么呀？灵力要苏醒，要装备，灵带领百姓要知道里面的光景。要先装备好，所以祭司要宣告，因为祭司是为你警醒的，要宣告，宣告就是传神的话，传神的话。两边相对啊，这两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要投入激烈的灵战，什么是打仗啊？激烈的灵战。那边以色列百姓什么光景？沉醉于邪淫的欢乐，所以说以色列啊，你不要像外邦人还在欢乐欢乐，一种邪淫的欢乐。这边是要投入激烈的征战，因为你不要看敌势强大，你不要眼睛就凭眼睛看，哎呀他们比我们强，他们又是战车又马兵，又是多么先进，你不要看那些。这些人们你不要效法外邦还在了穷欢乐，一个不要效法外邦，一个不要看环境，看敌势强大。那你怎么就不惧怕呢？这边说神同在，征战不要怕，最要紧的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同在。那主怎么跟我们同在？刚才我们说了，灭了亚干你才能有神的同在，但最重要的是你听主的命令，所以说我就跟你同在，我就住在你们中间。听命跟不听命这多么不一样，在新约的主升天之前的教导就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导他们去遵守，也就是你自己守道，你要教导人去守道。最后一句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生的征战都有神的同在，你就要听命。那边是离弃神，这边是神同在。那么你离弃神行淫，你当惧怕，你还有日子欢乐，你还敢欢乐？应该惧怕，这边是不要怕。那么你犯罪，你行邪淫，你离弃神，你倒应该怕。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做精兵，专心靠神，专心的来靠神。一个专心靠他的人，他必与你同在，所以你不必怕。专心靠神，那边做什么？做妓女，喜爱的是赏赐，他不靠神，他反正我钱越多越好。给我工价越高越好，我什么都做，不值得羞耻。所以我们喜爱什么？ 我们今天一颗心就是要神同在，要靠神做经历，那么成了做妓女，结果喜爱的是赏赐。所以两个相对，这边我们处处要知道我们是面临外面的强敌，周围啊很多的仇敌，又是这个教，又是那个道，又是这种诠释，又是那种理论，又是一种新的思潮，又是一种新的神学思想，处处向我们挑战。所以我们面临外面的强敌，对着面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情欲是大仇敌，你不要忽略了，情欲是更大的仇敌，比外面的仇敌还要强。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自己里面的光景，这边是祭司要宣告，那边是先知的警告，我们都要留心留心听祭司宣告什么话。就好比大卫差遣约雅给亚比筛以太，是吧？率兵要去打仗之前，也是要留心听大卫的吩咐。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之前，也是给他们讲了马太福音十章，就是征战的守则，出去做门徒的守则。马太福音十章从头到尾就告诉你应该怎么工作，你怎么做主的门徒，怎么出去传道，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什么，该拿的什么，不该拿的是什么，说得这么清楚。所以征战之前最要紧的要留心听祭司宣告什么。这个祭司代表天上的大祭司，他向我们说什么话，那里是先知的警告，你也要留心听。别再看三四两节，三四对那边的二三说，下面就祭司说宣告的话，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你留心听。我们常常啊听都没听清楚了，马上去打仗结果你还一定打败仗，守则都不知道。你像那些个当兵的军纪如山，军队里的纪律都不知道是什么，那你出去一定犯错误。你打仗没打好，先要惩罚你。有的人呢犯了军纪立刻枪毙的，就我们那时候在江山里看见国民党军队刚胜利以后来了以后他们怎么刚胜利占领了这个日本推翻了以后，结果怎么结果就凭给枪毙，为什么犯了错误了，犯了严重的罪行了，犯了军纪。所以你要听啊，你要听啊，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第一条是什么？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引他因他们惊恐，三个不要。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慌，打仗可不能惊恐，就是怕仇敌，看仇敌大因他们而害怕，瞧他们了不起，看他们是两大族，把自己看成个蚱蜢，那你怎么得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信心，有胆量，打仗一定要有信心。一个没有信心的，一定没法打仗。信心什么意思？我们信靠的是神和神自己允许他的话，你就会壮胆，你就会壮胆。第四点，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刚才是同在，现在还要同去，他直接跟着你们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所以这里说神征战，神拯救，你还怕什么？根本不是我们打仗，所以我们每次出去真的是神同在，你根本不是你打，你只要跟他同心，你紧紧的跟着他，天天警醒祷告，守住主的道，主让说就说，主让传就传，主指责罪就指责罪，那么你就看也是神征战，是神拯救。这两节圣经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听神言不惧怕，那边呢，那边不听话必缺乏，样样缺乏，五谷也没有了，新酒也不够，油也没有了，酒渣都没有酒了，代表属灵的丰富一切都缺乏，因为你不听神的话。这边是听信主言，对着那边你就会样样丰富，吃不完喝不完的五谷新酒油主都赐给你，所以关键是听不听主的话。所以我们怎么样做天国的经历，在新月里我们怎么样做主的门徒，那就是要留心听主的话语，一面给我们看到神征战，神拯救，这神即使宣告的话，神和你们同去，他为你们征战，他来拯救你们，神征战，神拯救。那边呢，因为不听话，结果是什么？被掳掠，沦为奴。那边的第三节，你看那边第三节不是吗？结果怎么样？ 结果你要归回埃及，你就成为罪奴了。你还要什么呀？你要在亚述，那不是在亚述掳去了，吃不洁净奴。不听神的话，一定被掳掠，而且沦为奴，成了个罪奴，又回到埃及。难道我们还愿意再做罪的奴隶吗？那言语就不听话。我们听他的话，神拯救，你可以掳掠出去。这就是三四两节，再看五六两节，那边就是那边是四五两节。官长也要对百姓做。下面有这么三样是官长的宣告，官长就是要下令民打仗的，对百姓宣告说什么？第一，谁见到房屋上面松懈，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正往别人去松懈。所以这一条、二条、三条，第六节是告诉你，谁遮住葡萄园还没有用所结的果子，你可以回家去，恐怕正往别人去。第七节，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正往别人去。这三条里面都有同样的话，就是你去打仗难免阵亡，所以我们要有牺牲的精神。什么叫阵亡啊？你为主殉道，你为主牺牲，你可能有去无还，但是你今天为神征战，所以起码有这个心智，我是甘心乐意去打仗。那你就要脱尽残垒，你不能还放不下房屋，又放不下葡萄园，又放不下未婚妻。这三样代表什么呀？也要放下你自己的产业，也放下你个人的享受，也放下你自己的所属归属于你的一切利益，你都要放下。那难道神不给我们房屋吗？不给我们娶妻吗？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一事当先，神旨为重。打仗不是遵循神的旨意吗？你在遵循神旨意的时候，你就爱主胜过爱你的妻子、你的房屋、你的葡萄园、你的产业、你的一切的一切，你都应该撇弃，你都应该放下。所以这里说，如果你不肯的话，如果你根本不甘心的话，你可以回家，可以回家，可以回家，说了三遍。神并不勉强我们做兵，当兵要做志愿兵，做甘心牺牲的兵，你可以回去。所以以利亚升天之前，对以利沙也是几战呢？一共四战，以利亚也输了四回。一会儿要接我，从基甲要到伯特利，伯特利要到耶利哥，耶利哥要约旦河，几次一共战和三次就对他讲，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我要去了。但是以利沙是什么？起誓的决心，不离开师父。所以以利沙只有以利沙，伯特利的门徒，耶利哥也有很多门徒，也都在预备自己，但是没有得到以利亚那个加倍的灵感，只有以利沙。为什么？死也要跟，誓死不回家，那才有这个决心。所以这就是这两节非常重要，五六两节就是你要做兵嘛，你要做基督的经历，你要脱尽残垒。在神的旨意和我个人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把神的旨意放到第一。不是你不要妻子，但是你要把主放第一。国家的安危，百姓的安危，神国的重要，还是你个人的娶个妻子要紧，还是你的葡萄园你多结点果子要紧，还是什么？是不要自己的享受，只要神的国、神的名，这就是这里的教导。否则的话，你不要去。所以奉献要彻底，三次也提到尚未奉献，尚未享受，你尚未迎娶，但是你怎么样，你可以回去，你自己选择。所以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两杯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五六两节对着那边就是四五两节，这边是你不甘心献可以回家，对着那边就惦记献奠酒献祭，神不悦纳。为什么？你根本不关心。这被掳的年代了，你看神呐，我来表示，我奠个酒吧，我献个这什么奠祭，我献个祭物吧。上帝说我不悦纳，神不悦纳。对着这边就你不甘心献，你可以回家。神不是非得要我们，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只为自己，你什么献祭啊？只为自己口腹，只为自己食物。对着这边，神旨当先。这个官长的宣告也可以说是对每一个就要出发的精兵的考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是这样，谁没 人利益，但是在征战之前考验你把什么当先，神指当先，那边是只为自己，这就是两边相反的对战。这边当尽早奉献，他说尚未奉献，就是你马上就要出发了，你一定要快点奉献。当尽早奉献，对人们免不蒙悦纳，免得不蒙悦纳，你献晚了根本不蒙悦纳。这边为什么说谁建造房屋你尚未奉献，就是不肯破碎，拖拖拉拉，愿意奉献又舍不得奉献啊，房屋啊，哎呀我几十万买这个好房子，这是我的财产，将我儿子娶媳妇，我的女儿怎么样，现在谁都看重房屋，小的还要卖再买大的，买了再买，买了再买房屋，那怎么样，那你要破碎，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不肯破碎，那边就是不肯自洁。所以有一天你要到亚洲吃那个决定的东西，不肯自洁，所以你什么献祭什么大会都没有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神看内心，你到底是真的奉献还是没有奉献，神看的是内心，那边是神看你不洁，神看不洁，所以结果神不悦纳，神不悦纳。两边相对，这两边的意思是当彻底奉献，要做基督的军兵，你一定要彻底奉献，不然不能受差遣。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多数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没有正式受差遣，可能我们奉献还不够彻底，还不够彻底，还没真的破碎，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当彻底奉献，包括有形的无形的要彻底，对着你们免一切剥夺，那边大会节气都没有了，免得一切剥夺。接着我们看第七节到九节，七八九对着那边是六七，因为八九两节是这一节，我们看七节开始讲的，谁拼定了七上的迎娶，这个未婚妻倒是更是自己的比性命更宝贝，爱得不得了，马上就要结婚了，哎，你被招了，你被应招而出征，那怎么办？你不管是中国的军队哪国的军队，只要战争起来马上招你，他问你到底结婚了没有啊？你还有没有结婚呢，他才不问你这个呢，你够年龄你够资格，他就要招你，所以这个时候就考验你了，你回来再结婚吧，战场上是最第一要紧的事，聘了妻还没领娶呢，你可以回去，恐怕再往别人去。第八节，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最后还有一个宣告，就是如果谁惧怕胆怯，现在马上要出征了，哪个惧怕胆怯可以回家去，又一个可以回家去。所以人最是恋家呀，为什么走不上来，家呀，家最要紧，家固然要紧，但是神的国更要紧，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你胆怯惧怕，你可以回家，恐怕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因为你这里害怕，大家跟着一块害怕，一天的想家，一天心情害怕，那就更像个兵，所以你不如回去，免得你影响别人。第九节，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开军率领他们，马上军长就率兵就要前去打仗，你说这是多么严重的事。两边相对，先看第七节，这里就拖进残垒做精兵，什么残垒都得拖进，哪怕是未婚妻，上海有个地主现在已经到加拿大了，这个弟兄啊，几乎没有几天就被捕，这一被捕就十来年过去了，回来以后感谢主，他们现在夫妻还很好，生了几个孩子，是不是？这一走就是几年。另外还有一对夫妻也是西北灵工团的夫妻，很好，同念神学，一块为主做传道，结果两人都下在监里，一直到死没有见面，甘心乐意为主，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为主主旨当先，地上的夫妻地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你一颗心爱主，那彼此甘心乐意，那一同来服侍主，这个当然也是看神看配不配，拖进残垒做精兵，对着那面是罪恶残垒成罪奴，那个成了罪的奴隶呢，一直被捆绑不能够得胜，后来逃了，逃到埃及，结果呢埃及人去收敛他的尸首，他的埃及的意思，埃及是代表世界，你成了罪恶的奴隶，本来是奴隶，现在又成为罪奴，所以我们要拖进残垒， 那边去，我们不要做罪的奴隶，不要做罪的奴隶，不要做世界家庭这个人间一切的享乐。我们为主应该放下的时候就要放下，主要是在神旨意的考验面前应该怎么顺服。所以两边相对，为主甘心牺牲，这个多宝贵啊！可能你正忙，那你是为主甘心牺牲，对着那面去，难逃什么呀？难逃不难中啊，为罪而死，难中你为罪死，这边是你为主甘心牺牲，那么是你在难中啊，你怎么样啊？你为罪而死，逃难啊，逃难，结果为罪而死，那边地方惨死在异乡，逃到埃及就回不了家了。你是为罪死好，还是为主死好？所以这是考验。我们纽奥良有一个美国的弟兄，不是吗？死在武汉，结果他的妻子带着六个小女孩子，又接着去上阵，前仆后继继续征战，多么感动人呢！感动我们华人呢、啊！我们对自己同胞这么也这么爱人，美国弟兄这么的爱，为主牺牲，死在哪里啊？被打死，为主真是甘心牺牲。难道他不爱他六个孩子吗？难道他不爱他的妻子吗？所以两边相对，一面这个八九两节正在那么第七节是对先知了，那么先知是勇敢做见证，这边是刚强做精兵。怎么勇敢呢？做先知要被人憎恶，人看你是愚昧，人家看你是狂妄。所以两边相对，这里的派军长率兵攻敌，那么先知也是在战场上啊。先知，你看哪一位先知都是这样，都面临着被他们捆绑，被他们骂，被他们下监。你像耶利米受多少苦，那边就是做先知被人憎恶，这边是派军长率兵攻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惧怕胆怯回家，你回去吧。那边是犯罪作孽受报，你作孽你的结果就是受报应。所以求主给我们在主的旨意中要刚强。所以两边相对，还是脱尽残累，那边年长经济，不然的话你的美物上都长经济，你的帐篷里都是吉利，又是经济又是吉利。那边是美物，美物一边是最好的，自己心肝宝贝，可能代表你的偶像。美物怎么样呢？你最喜欢的，等到逃难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要撇弃，所以最后它就长了经济。这边就是爱妻，你也得放下。所以一面是为主阵亡，一面是惨死异乡，没有价值，为罪而死一点价值没有。我们今天要为主而牺牲，这就是第一个。那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所以第一段就是求主给我们脱尽残累，这不但是外面的残累，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罪恶，对世界，对人情，对亲情，对一切都没有真的死透，就没方法做经历，是要脱尽残累，靠神来征战。现在我们看第二段是十到二十节，十到二十节，那边是八到十七。第二段的题目是听命灭敌得地，听命灭敌得地，那边是不听行营枯干。这个你听命，你灭尽仇敌，你得了美地，你进驻江南美地，你享受神的丰富，神给你多多的得灵魂，就扩张你的境界。那么你不听，你开罪有干，你不听，你根本枯干，不听行营枯干。好，现在我们还是先看和谐啊，这边请看八节开始。八节，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络，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这句话你看中文怎么也看不懂，看英文稍微看懂一点。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说先知是神子民以法莲的守望者，这守望者不是指的百姓，先知是以法莲的守望者，却是被人陷害怨恨。所以跟前面一节就连起来了，先知啊就是被怨恨被陷害。所以做先知你更要为主忠心，做守望者。什么是守望者？做守望者在以西结书说得很清楚，以西结书三章 三十三章都告诉我们，不但是为人守望，你还要警告人。我们警告人呐、啊，最招人恨。当然你要真正传神的话，不要动血气，那你招到人反感，这也不好，是吧？你用属灵的权利，你真正是出于神的爱，那你要警告人，警告人。所以这节的意思就是，先知是神子民以法莲的守望者，却是被人陷害，被人怨恨。所以第九节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所以你再接着看第七节的时候，他们多多的作孽，现在是深深的败坏，太败坏了，太忘恩了，太得罪神了。如同什么呢？败坏到什么地步？如同历史上士师记十九章所提的基比亚的日子一样，基比亚的日子就是毕雅敏人在毕雅敏族里出现的事。实际这个更是一个利未人娶妾。什么是基比亚的日子？这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当中出现了凶淫丑恶的事，因为利未人娶妾，游游荡荡，吃吃喝喝，三年啊，结果怎么样？结果后来啊，他的妾被基比亚的人。所有这些人呢、啊，给奸污致死，是这么一件凶淫丑恶的事，所以结果后来全民都讨伐。所以以法莲，你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反正就重复历史的罪恶，就这么的凶淫，这么的丑恶。所以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所以一定要追讨。后来便雅悯人不是以色列去讨伐吗？讨伐的罪恶，主说我遇见以色列，第十节。这意思就是说，以色列是多么的忘恩呐、啊，忘本呐、啊。所以说我遇见以色列，就是神怎么样的拣选他、啊，好比是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同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神是多么喜悦，他们成为葡萄树，成为无花果树，本来是在旷野，后来栽在神所设立的葡萄园里面，神栽种他们，他们的位置多结果子，这是神的目的。但是他们却来到了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所爱的就是所贪恋的情妇一样的可憎。这又讲到一个地点，所以这两件事就证明以法莲实在是深深败坏，败坏到什么程度？败坏到一个地步，基比亚人犯什么罪，他犯什么罪？巴利比尔那是民数记二十五章，那是以色列没过河之前。在什么？在石坪那里，用巴兰的毒计引诱以色列百姓和摩押女子、米甸女子跳舞、行淫、吃祭偶像之物，得罪神，一天就死了两万四千人。现在呢，一样来到了巴黎比尔，专干了可羞耻的事。为什么可羞耻？一面拜偶像，一面行奸淫，这可羞耻，可羞耻。所以你本身是成为可憎恶的，跟你所爱的一样，这样的犯罪。这依法连人，他们的荣耀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十一天以后就遭到了刑罚。你这样的身生败坏，所以结局是什么？你的结局就是你的荣耀失去，荣耀失去被掳了，而且呢，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你纵然养大儿女，谁说我叫他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因为你离弃神，所以彻底被神离弃，就是亡国被掳，也不生养，绝子绝孙。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推罗是指的现在的这个腓尼基亚，就是北以色列的北部、西北部，那最肥沃的地方，就是以法莲呢、啊，本来你是最肥沃的地方，好比推罗一样栽在美地。推罗是指的最丰富、最富饶、最肥沃的地方。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那结局是什么？结局却是连儿带女都带着一块被交出来，被掳啊，被掳，几代的人都一块被掳。这是因为什么？因为犯罪，在恩典中放纵。所以以赛亚书也说，以法莲本来是个大支派。以法莲是本不是长子，被立为长子，他是在恩典中放纵，忘记神的恩典，所以以赛亚书说形容他是个高傲的酒徒，放纵成高傲的酒徒一样。所以耶和华呀，求你嫁给他们，嫁给他什么？惩罚，嫁给他什么？要使他们开罪如干，开罪 乳肝就是你怀了孕也没用，掉胎。乳肝呢，你就是生了孩子，你也没有奶，你可不可以孩子也死掉？就是使你彻底的枯干。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犯了什么罪？带金牛犊。基甲这个地方后来也成了金牛犊的中心。这个在前面第和甲族四章也提到，以后十二章也提到，在金牛犊拜偶像，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为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手里都是被你的，不听神的话。基甲第一是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地方，自己求立王。耶华说对撒母耳说，你任凭他们吧，因为他们不要我做王。就基甲的恶是什么？第一个恶就是弃绝神做王，不要神做王。第二点就是拜偶像，拜偶像，拜金牛犊，不但在伯特利，在基甲是一样的。所以十六节，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为什么根本枯干？以色列人呢，他们最看重的就是生儿生女啊，能够什么兴旺发达，因为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允许。但是呢，他们不求告神，他们离弃神，不从根本追求，他们就在巴利，因为他们认为巴利是生育的神，所以这就是很大的冲突。你不去拜巴利吗？你跟巴利联合，你这个行灵，你去拜假神，你去求告巴利，所以结果神说，你越求告他，你越没有生育，所以你就叫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既或生产，我必杀死他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第一点，因为你行灵离弃你的神，所以最后一点就是神也弃绝你。你弃绝神，神也弃绝你。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啊，我想啊，今天的神的儿女有没有有这样的光景？不是没有。我们曾经也有很多失败，贪爱世界，离弃神，不听神的话，一味的就一股脑的就在这世界里面爱世界，爱赏赐。所以神说我弃绝他，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这是一个下场结局。你不听神的话，你一定漂流在列国里面，在列国里面你都是个像个皮球抛来抛去，被人藐视，被人轻看，成了讥诮，成了讽刺，失去了主权，成了一个罪奴，多么可怜。对他这边我们现在看，这边从十节开始告诉我们怎么攻城，怎么样攻城。攻城呢，就代表你打仗了，我们要攻服人心，所以这个教导你应该先怎么做后怎么做。你临近一座城要打仗，我们先看十十一两节，十十一两节对着那边就八九两节。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你先要对城里的人宣告和睦的话，这就是我们走到哪里要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给近处的人，因为目的是要救人，并主来不像灭人，要救人。我们今天在今天我们读旧约圣经，不是我们去把人都杀死，乃是要攻灭罪恶的权势，把人心要夺回归向基督。所以你宣告和睦的话，如果他以和睦的话回答你，他给你开个门，他心门打开，他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是吧？他肯开门，问题是他肯不肯开门？开门的意思他降服了。我们要领人降服在基督的面前，是吧？他开门，那么他所有的人就给你效劳服侍你。我们看这边十一点，一边是拒绝和睦，与神为敌，那么就要围攻啊，因为他拒绝福音嘛，我们就攻击他里面的罪恶。那面是忘恩宠邪，成为可憎，所以一面是先知也在围攻神百姓里面的罪恶。这边我们做主精兵，我们围攻这个城，我们走到哪围攻，攻击他的罪恶，使他最后能够降服。所以这边要对准了围攻这个仇敌的城，使他最后呢能够降服。一面呢是什么？是先知在揭露巴利比尔格的诡计，免得以色列百姓再中这个计。所以不听神的话啊，去宠邪，去离弃的神，结果荣耀失去，好像如鸟飞去了一样，这边城呢就被交付了。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对仇敌啊。今天神特别说，耶和华你的神，大家看十三节，因为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就是灭尽仇敌的势力，要彻底的灭尽。你不灭尽这个罪恶，那将来呢对以色列百姓来讲 在信仰上、道德上就被他们同化，就学习他们的罪恶，所以不灭尽，那边就是荣耀像鸟飞去一样，所以我们要彻底的灭尽。一面是神说，如果你听神的话，那你就能得到许多的礼物，神赐恩能得许多的礼物，那成为你自己的财宝。神说我赐给你吃，可以吃用。那边离弃神，结果呢你遭祸，你什么也没有，一切被剥夺。十五节，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你都要这样对待，那就是以上所说的。那他不肯投降，那你就围攻了，你要灭尽了，灭尽敌，那么你才能得美地，才能得了美地。对着那边他们不肯悔改，结果呢被拔出美地，本来住在美地，结果呢被拔出美地。这边我们最要紧的，我们要看这个敌是代表我们里面的罪恶，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地，我们要彻底灭尽我们里面的罪恶啊，那你才能得地。我们去救人灵魂也是这样，要攻人里面的罪恶，帮助人彻底离开罪恶，灭尽里面的罪恶，那才能得美地。这边不悔改，那么结果是拔出美地。十六节，那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赐给你为业，其中凡有血气的一个不得存留，这就是离你近的地方，你一个都不能存留。这不能存留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如果是把神命定要灭绝的迦南诸族不灭绝境界的话，那么下面就讲到了，免得你们啊，他们就教导你们去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结果呢，也可以得罪神。所以今天非得要灭尽不可，因为这是神命定的。因为迦南诸族也是因为他们亚玛利人这个满盈，所以一定要把它灭尽，然后你身边才能够得美地，免得受影响，在信仰上、在道德上都会受影响。所以两边相对，这个灭尽迦南诸族，那边免遭灾胎罪五根。为什么以色列和西亚书这边提了他们的一个结局变成胎罪五根？那就是离弃神了，不肯听神的话，不肯灭尽里面的罪恶，然后效法外邦，随从别神，里面充满罪恶，结果神给他们枯干到一个地步啊，胎都坠下来，就是等于神给他们灭绝禁忌。神不灭绝禁忌，神说我把你剥夺禁忌，所以我们对罪恶一定要狠呐，不要再偏斜。一边我们看到你行罪恶、行恶，那么神一定憎恶。那这边呢，免得偏斜，就你偏斜，神也是憎恶的。所以神憎恶的，我们今天也要憎恶，免得得罪神，那边免得背逆神，免得背逆神。所以特别是我们看，就是第十七节，十七节讲的最清楚。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迹，大家看见没有？灭绝尽迹。所以何西阿书讲到以色列人的一个结局这么可这么悲惨，原因什么？就是不敢灭绝尽迹，结果被神剥夺尽迹，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神。所以神唯恐我们得罪神，所以一面不要学习那些可憎的事，那边因为他们进了美地以后学习这些可憎，结果被赶出美地。所以神说我不再怜爱他们，这边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效法了外邦。什么时候我们效法外邦神，我们随从了别神，这别神什么？就世界，我们爱世界，我们贪婪了啊，我们贪婪以这个金钱为神，以杜甫为神，甚至拿我们自己当作神，那神憎恶你效法外邦了，那么结果就是赶出美地，离开了神所赐的丰富的美地。最后一段我们看十九节二十节，所以说你若以酒为控攻击所攻取啊，这个所取的城，你不可以举斧子随便砍树啊，因为什么？一个就是结果子的树是可以吃的，你不要砍。所以神这是顾念他的百姓，可以说神顾念神体贴，那边完全是神变脸神杀戮啊，一面神顾念啊，结果子树不要砍，那边呢不肯结果子，结果根本枯干受罚。一面是这唯独你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可以砍伐，砍伐做什么？是为了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所以结果子树或者不结果子树都为神的百姓所用，只是要完全听神的命令，样样要听命。神说结果子树那你不要砍，为什么？因为神体贴神关心，你可以吃，打仗你不能肚子饿。但是不结果子你可以砍，也是为你自己所用，为了可以修筑营垒做工事。所以两边相对啊，最要紧是听命，我讲这个是最要紧啊。那边你不听命，神被神弃绝，这边你听命，你样样听命就蒙恩啊，就 我们虽两兵相对啊，因为我们要做精兵，我们那个生活筹集那边呢啊，结果怎么样，代代敌前，这边是遵命攻城，结果列国得地啊，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得列国的地，飞到那边去了，结果不听神的话，是什么结果啊，列国漂流啊，结果被漂流在列国当中，所以这不是我们的警戒吗？所以我们深深的要受警戒，所以这最后一段最要紧的意思就是听命灭敌得地，不听行营结果苦干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两边的选择，求主给我们能够真正做一个听命啊，我们做军兵最要紧要听命，遵命啊，就是做军队做当兵是最要紧的。好，今天我们接触大小轮的中心是不贪婪不弃神，死肉体做军兵，今天重点是我们怎样做军兵啊，我们一定要死肉体啊，不能够贪婪，更不要弃绝主啊，求主给我们真在这个时代做基督的军兵，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到底，我们该灭尽的一定要彻底灭尽啊，不要还有体贴人情，还有就是心慈啊手软，还有些地方不肯灭尽，你不灭尽结果你胎坠乳干什么都没有了，结果样样被剥夺，所以神喜欢我们恨神所恨爱神所爱。好，今天我们就到此。